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人心里若有梦想，就会渴望那些梦想在某一天能实现。那你就要知道等候神的回应祷告的滋味。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我们看到大卫收到令人失意的消息。您若错过上一节讲到的重点，我们将先来重温，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当神说不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所要探讨的是关于梦想破灭这样的一个主题，包括人在追求某一些事物的时候，误认为是神的计划或者是旨意，一直要等到神来介入这个行动。天父会以许多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这不是我的计划，虽然是很崇高的目的，很好的解决方法，但却不是我对你的计划。这些往往都是很难听进耳朵里面的。旧约圣经的历代志下第六章，我喜欢第七节到第八节的经文。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好，我们现在在研读历代志下的第六章第八节。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我可以加速探讨第八节哈，第八节的最后部分是非常有深度的。神说，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神他并没有认为大卫有什么过错，神对他说，我赞赏你这个想法，赞赏你有这样对我非常敏感的心，你为我荣耀的缘故想要做一些事情，我赞赏你，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的。注意听啊，大卫啊，我没有计划让你来做这件事情啊，但是我却非常赞赏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要停在这里哈，我说一说自己所想到的几个应用，可以配合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内容。首先，当神对我们说不，这个时候呢，神他未必是严厉的言辞加以拒绝的，只是想要改变你的想法。因为人在追求神的旨意，就会想要行出他的旨意来，但是30年或40年之后，或者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可能5年之后就会发觉自己没有办法实现目标了。我们要做的是日日天天与神同行，每天小心的聆听神的话语，说，主啊，这是不是你的安排呢？是不是你的计划呢？如果不是的话， 求你使我对你的指引是更加的灵敏，来改变我的人生方向。我要说的第二点呢，就是神并没有呼召所有的人来建造圣殿，神他呼召一些人成为士兵，另外一些人呢负责挖战壕，他呼召一些人代表他到异地去工作，神他并没有呼召所有的人。你们可以知道吗？我喜欢记着刚刚看过的历代志下的经文，说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现在可能由于计划改变了，神他会以崭新的方式来使用你的，使你在别人的身上来成就神的美意，可能这就是神他的计划。你看大卫听到了什么样的话呢？他听到了神对他说，大卫啊，这个圣殿不是由你来建造，而是要由你的儿子建造。大卫当时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十八节吗？你看这是很美妙的啊。经文说，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我们看看这个姿态啊，大卫他只是坐下来啊，他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开始向神表达感恩这样的一个疑问。好，我们来看看经文，大卫他说什么呢？主耶和华，我是谁呢？我的家算什么呢？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啊，我们看第二十节，大卫还可以跟你说什么呢？啊，所以你看，大卫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坐在神的面前说，父亲啊，大卫是怎样的人呢？你祝福了我的一家，也祝福了我一生。你带领我由养那群小羊到赐予我这么伟大的宝座，我到底是谁呢？大卫说，不论梦想是不是能够实现，我都是一个蒙福的人，尽管我可能没有办法亲眼见到心中那些理想的实现。大卫啊，他因此就做了一些十分有洞见的声明，我在自己的圣经当中圈了出来啊，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他说，除你以外再无神啊。真的是很好的赞美词啊。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我们看第二十五节，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第二十六节说，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我们看到第二十八节，你的话是真实的。第二十九节，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你看大卫他真的是知道感恩的人，谁晓得就是那位根据第二十九节写了一首诗歌的人呢？祝福这一家。我想要用一点时间来跟父母亲讲论哈，请收音机旁边的父母亲，你们不要缅怀昔日啊，这是世切的。我们有伟大而很强的计划，步伐急速的朝向目标，但是呢，很容易就会忘记停下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家。只是简单的表述说，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一家，然后呢念出每一个儿女的名字，宣告他们是神所赐予的礼物，在神的面前表示要做好父母的工作。主啊，你赐予这个女儿，赐予她恩赐，使她的名字成为你的荣耀。你赐予我这个儿子，我看见他的潜能潜质，求你指引他的道路，让他按照你的计划，不要让他超捷径，我要将他献给你。告诉各位听众朋友，我自己的每一个儿女出生的时候，我心中都是充满了这种强烈的责任感，请大家不要忘记这种感受哈。我记得每一次我回家 向神低头说，我是谁？你竟然赐予我智慧来指引这个孩子的道路呢？我将他奉献呈现给你。当神看见侍妾时候来到，便指引他们出生，带我们走过那些幽谷和失去。我说，主啊，愿你的名得赞颂，你最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取去的或赐予的显出了你的爱，但愿你赐福这个家。大卫说的是不是真心呢？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我们来多看一段经文哈，《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啊，《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很棒的理论，但是我们现在不妨来看一看大卫他有没有真心的支持他的儿子建造自己所梦想的圣殿呢？好，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现在你们就会知道我所说哪些事情了哈。大卫将地图摊开在桌上，他将想好的计划摊开，然后呢就绕着走，说这个是圣殿，是献祭的地方。好，我们看第二节哈。他知道自己不会建造圣殿，但是看看他给所罗门什么样的支持呢？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哈。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我们再看第四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啊。听众朋友，你看大卫他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主啊，你不想要我来实现梦想，但是主啊，我要尽量的付出最多来支持我儿子实现我心中的梦想。你看这是多么无私的回应啊。大卫的行为显示出了他是一位很棒的父亲。主啊，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但是你对我说不，你给予我年轻又强壮的儿子梦想和交际的手腕来成就这件事情。我看见了所需要的铜钉和石材等等的，我看见了所有需要的织品、棉织品等等的，我会退位的，并且宣告说，愿别人的努力荣耀你的名。你们有的人从事教导的工作，我想很快的应用这个真理。你将生命投放在眼前的学生身上，时间很短暂，你大概不会再看见他们了。你当然在有生之年不会在同一堂课堂看见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要看顾好需要切割的石块以及圣殿部分的铜钉。你为这个学生尽量的付出，为了建立他的生命之后呢，你跟他道别，他们离去了。教会中的牧师也是做类似的工作，那些从事幕后支援牧养工作的人都会很清楚的看见这种事情的，但是很容易就对自己手中的工作失去了价值感。大卫说，主啊，实现这个梦想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你选择了我的儿子而不选择我，我会将统治权交给他的，说但愿你来成就这个意象，将圣殿建造的富丽堂皇啊。听众朋友，你知道 我学会了什么样的功课吗？当神说不，神他有更好的方法，他希望我支持这个计划。我从这段经文学到的第二个重点，那就是我最佳的回应是与神合作和态度谦卑啊。神没有呼召所有的人来建造圣殿，神他只呼召了一些人。教会里面有一些没有办法实现的梦想，我不会具体的知道应该向谁来说这番话，但是我知道听众朋友当中有的人梦想破灭。有的时候在过去，或许你有很大的盼望，对于某一个特定的方向有很高的期望，这是很好的很棒的想法，但是神出于某一些隐蔽的理由对你说不。你于是呢过了许多年，发现自己慢慢被神搁在一边了，让年轻的一辈起来主导事工，并且向前迈进。人生就是这样的，真的是很奇妙的现象。道布森哈 James Dobson 他说的很美，他说当我们的笑容大开的时候，思想就会变得模糊啊。正当大家通力合作的时候，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点年纪老迈，力不从心，真的是很奇妙的感觉，没错吧。我们接下来便会看到大卫他把建殿的事情交托给所罗门去完成。要把使命交代给所罗门，必须要很谦卑的。你去吧，愿神与你同在，我会尽一切所能来支持你，帮助你实现目标。有的时候是当事业走到顶峰的时候，正如同苏理查博士他的例子哈，很多人都认识他，对我说他仿效了牧者的典范。他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教会里面担任了12年的牧职，对我说他是神必须要重用的人，神赐福给他，他成了很多家海外宣教组织董事会的成员，他的讲道格外的有恩赐，他在晚年成了一位作家，他后来离开维吉尼亚州的教会牧职，改为在惠顿圣经教会担任一份讲道的工作。他进入事业高峰不久就病倒了，使他经历了最大的打击，最大的挫折。他走上了领导岗位之后，一下子失去了帮助和支持，因为他发现自己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肾病，余生必须要每6小时就接受洗肾一次，如是者每星期要做3天到4天。他失去了健康，没有办法再负担牧养的重担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受人误解批评，他最后离开了那所教会，心里面破碎。他后来成了达拉斯神学院的院牧，他对我说，我很希望有一天可以写一篇文章刊登在读者文摘里面，这样就能够接触全球最多的读者了。他说，我想要称这篇文章为给人生充电。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失去梦想的人，当然他的人生最大的意向现在已经化为乌有了。他说，你永远不会知道这种感觉的，除非你有我同样的经历，晚上躺卧在床上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我每天都在面对死亡。他的背驼着，患了黄疸病，一脸的病容，他每一次出差的时候体液积聚在身体里面，必须要赶快回去洗肾。他的梦想破灭了，却将人生最后的日子献给了年轻人，他们就是他的所罗门，将建造他看不到的圣殿。有一个诗人说，神从我的身上逐一取去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一直到我两手空空。 所有闪闪生辉的玩物都失去了。我在地上的高速公路中边走边悲伤，我满身残破的衣服一贫如洗，一直到我听见他的声音在呼唤说，将空空的两手交给我。我将两手伸向天堂，他以天父宝藏注满了我的手，那是他至高的财富，直到我的两手卸满。我最后以愚昧和昏暗的思想明白，神没有办法注满一双手已经拿着满满物件的手啊。听众朋友们，有的人正是这种情况，你的手充满了你的梦想，你的意向，你已经准备好奉献自己给神使用，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心里面都想清楚了，一切都准备好了，结果只差最后一步，你的两手空空。我想要告诉大家，神已经准备好使你一双空空的双手满载丰盛，那是你凭自己的经历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相信我，梦想破碎的人会发现自己的意志也很容易破碎，他们的心灵也是一样的。我希望今天晚上大家会举起已经放下多时的手，我想要对你说，梦想虽然破碎，但神仍然活着，神他有大能大力，神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吗？我们一同来敬拜天父。我不知道这些有用的信息应该在哪里做结论，也不知道这个信息会触摸到收音机旁边谁的心灵，但是我知道自己没有错发的信息。我们要学会研读过的撒母耳记下和历代志上下经文的信息，明白神的真理与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要请你们闭上眼睛，低着头，请听我读出以下的一段话。求神赐予我成功，使我实现自己心里面想要服侍他的高位。我祈求一切阻碍减少，使我不会经常性的软弱。我虽然曾经祈求高而宏伟的高度，但现在谦卑地感谢他，因为我已经失败了。因为痛苦和失意来袭，思想和行动悄悄地趋于软弱，失败迎来的同情，我得着了成功所没有的属灵洞见。天父啊，你若应允我盲目的请求，那我就会变得愚昧和不幸。听众朋友当中有人从来没有遇见过耶稣的，你现在要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朋友和救主。你的梦想一个一个的破灭，你很想要知道原因吗？我今天晚上就要告知你，很可能是神一次一次的破灭你的梦想，使你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将你的心和生命都交给他。很可能有一些神的儿女进来面对了可怕的经历，发现自己的梦想根本就无从实现。神可能用一些曾经听过的事情来安慰你，使你的努力转而投注在别处，去帮助那些神所拣选来完成那些梦想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今天我们相聚在一起，很希望基督徒能够将焦点专注在你的身上，就你计划当中奥秘的部分，这些事情可能我们一直到死之日也都没有办法明白。你为何拣选了一些所罗门呢？甚至一些我们所不认识的大卫？你为何透过一些人来成就了大事呢？但是另外一些人所做的却显得微不足道，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能够的。有的人蒙召去挖战壕， 有的人蒙召去建圣殿，这全部都是你的计划。求你让我们感到我们自己蒙神接纳，只是谦卑的被神接纳，我们就会十分的感恩。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听到今天的信息，可能会想到破碎的梦想、个人的失意，或一些需要你以崭新的角度审视的事情。您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当神说不》。下一次，沈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当神说不，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